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征，
我是阿苗，
我是梁君。
Hello， 嗨，感谢各位听众老粉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最近仁爱路四段507号的声势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哈。
是的，
最近呢，这个当然大家上礼拜这个应该我跟阿苗哈、接力哈，第一天算是我。这个有幸，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可以冲到了 YT 的超级留言抖内排行榜第一名，
恭喜吴征，
谢谢谢谢大家。第二天呢，就换到苗博雅冲上了台湾 YT 抖内，再度冲上 YT 抖内排行榜第一名，
这大家不甘
甜恭喜阿苗，
谢谢。
那听说亮君今天下午参加政论节目狠狠抖内幕录影啊，这个人气也非常的旺，
也是人气的第一名，
是也有很多讨论，恭喜亮君。好的，那这个我们节目呢，之所以持续能够受到大家的肯定啊，我们三个人都可以蒸蒸日上，就来自于我们常常跟大家谈论一些优质的时事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跟大家聊最新的一些时事的发展。今天礼拜一嘛，所以上个周末有一件事情其实一路烧到今天还在讨论，就是这个有媒体报道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徐巧芯呢，他的这一个大姑也就是他的先生的姐姐，对，因为有讲大姑，有人可能会觉得是
姑姑，
对，是姑姑
其实不是姑姑，
其实算是先生的姐姐。好，但这个应该他也称为也是用大姑，我们就讲大姑。好，他的大姑呢涉入了一起这个可以说是吸金诈骗案哦，那就蛮让社会震动的，大家都蛮震惊的，因为毕竟诈骗案件很猖獗嘛，大家讲说、怎么打诈，怎么防范，没想到竟然立委身边、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吸金诈骗案，那、就是、
诈团就在你身边，
没错，让大家觉得非常惊悚这么多这个吸金诈骗的状况。那另外因为涉入吸金诈骗案，同时这一个当事人其实包含徐小青的大姑，其实也包含徐小青的先生，因为徐巧芯的先生叫刘彦礼，那这个刘彦礼呢，现在他的身份除了是徐巧芯的先生之外，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参与政治的，可以说是政务官啊，因为他现在在台中市担任这个台中市的研考会主委，所以还有这层关系，大家也觉得说也是蛮讶异的，就是说台中市的研考会主委竟然家人有人在从事这个诈骗集团吸金的行为，所以大家马上想说，这个事情到底这个是这个状况到底怎样？因为目前警方是已经把这个徐巧芯的大姑，还有徐巧芯的大姑丈，也就是他先生的姐姐的先生，
真的称呼为大姑丈吗？
不能叫弟，不是大，可是大姑不就大姑丈吗？
大姑丈安尼是
好像
安尼是阿哥的，
是姑姑的，那不能这样讲，那就是大姑的先生
啊。对，
好，那就是他。刚
徐巧芯的
大姑以及大姑的先生，
老公的连襟吗？
你讲到连襟跟有理，我始终搞不清楚连襟跟有理这个。
妯娌是女生跟女生，对，然后连襟是男，所以这个那是徐巧芯老公的连襟呐、
啊。好，所以是刘彦礼的连襟。好的，对，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个。协助开设人头公司、叫做林余伦、总共这三个人呢现在是被检方来去收押了、因为认为他们的犯行重大等等等等。好，那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就在盘点说、这个事情到底案情的水有多深、到底、这个案情究竟是如何，所谓吸金诈骗究竟是怎么样呢？那因为周末的时候徐小芯有出来回应，那他回应呢就激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因为他出来说、他也是受害人，他的夫家也就是刘彦礼的这个家庭呢其实也是诈骗的受害者、说这一个徐小芯的婆婆也就是他先生的妈妈、刘彦礼的母亲其实自己就拿出了这个2000万跟银行贷了2000万、来去投资这个徐小芯的大姑的生意、所以他们家也甚至也被卷入吸金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讲说，这到底案情怎么样，扑朔迷离。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刚听我刚刚这样讲，可能已经现在已经有觉得有点乱了、好复杂，好多人名。好，但没关系，我们简化一下，现在重点整理一次，就是呢，徐巧芯的先生、叫做刘彦礼，那刘彦礼的姐姐跟他的先生，也就是刘彦礼的姐姐的先生，总共有两对夫妻、 好，徐小欣跟他的先生，还有
可以称为姐夫啦，
对 啊就叫姐夫。
好，总而言之呢，这两对夫妻现在呢，这个刘彦里的姐姐叫做刘向杰，好，刘向杰他跟他的先生卷入了这样的一个吸金诈骗案。那目前徐小欣声称他跟刘彦里是这一个受害人，好，他们被牵连。好，所以状况大概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细节很多，等我们慢慢聊。但是先来请教阿苗一个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大家也都分得出来嘛，就是说因为这个亲人当中有人好像涉嫌去从事了吸金诈骗，跟你去吸金诈骗或者说你协助吸金诈骗，这是两件事情。
嗯，对，
我们都分得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发现说，这个徐小欣委员好像有些说辞反复的地方，因为包含他一开始说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有被这个恐吓的状况，被这个刘向杰的先生，也就是杜男，杜姓男子有恐吓的状况，说这个刘向杰其实就是他先生夫家的一个很头痛的人物啊，大家都觉得他没办法，那其实也很久没有联络了，他们婚后就没什么来往。但是这几天网友们发挥这个考古跟这个键盘办案的精神，就在网络上一直找一找，就发现不对啊，就是这个好像看起来徐小欣委员跟刘向杰之间其实还是有蛮多往来的，包含说这个徐小欣说因为夫家出了2000万给这个刘向杰，甚至他徐小欣也帮忙付了100万的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金钱上的往来。那再包含说其实这个今天也有人去查出来嘛，说不对啊，这个今年过年的时候还有一起回到这个徐小欣先生的夫家，在屏东大家一起吃饭啊，如何如何，还是有碰面，还是有来往啊。甚至去年徐小欣自己在选立委的时候，他的竞选的活动，还有给刘向杰，也就是这个徐小欣的大姑的公司来承办，所以于公于私你们都有往来啊，怎么会说婚后就没有往来呢？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前后说法都不拢。那你怎么看目前事情到现在为止的发展？
其实按照道理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很多人也许家里面的亲戚啊，总有一些跟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然后很难相处这些等等的。我相信全国民众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有这种同感，所以我们也同理。但是问题是，徐小欣从来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他每次检验别人都是不讲道理，那现在自己出事却要求别人通通都要讲道理，都不能质疑他。我觉得这是这整件事情里面大家最没办法接受的地方嘛。他每次都这个随便拿一张照片就给人家连连看，看图说故事，随便说人家性骚扰，随便呢这个叫做什么非自愿代理 me too
、对，因为当事人说没有，他说怎么可能没有，一看就是有。
对，那这些你过去的这种坏事干尽的时候啊，你现在自己出事了，人家当然会以你的高标准要求你嘛。既然你检验别人都是这样，我们期待你把你跟你的大姑跟这个姐夫的状况说清楚，好像也蛮合理的吧。结果呢，他叫做越圆越不圆，这个刚出炉的说辞端上桌之后呢，马上就被破解。本来用次元切割刀想要把大姑跟姐夫全部切掉，后来发现哇，大姑切不掉。现在呢，还要拼命的这个把姐夫切掉的同时呢，又被人家从他自己的说辞里挖出来说，奇怪了，如果说早知道有问题，第一，你不是很爱揭弊，怎么不揭发？对不对？诈骗集团是国人最深恶痛绝的，务必要连根拔起的。你如果早知他们有问题，保持距离，还纵容他们这样继续在外面做坏事吗？这第一个不合理。第二个不合理，你早知他有问题，结果你们家人还一直给他钱，奇怪了，如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怎么还把钱一直呢拿去买这个难念的经书干什么？自虐吗？对不对？第三个更不合理的，你明知道你说人家有问题，你的家人把钱给人家之后，你还帮人家处理利息，这好奇怪啊，对不对？一点都不像是平常这个义正辞严经常 欸，他讲了八个字哦，见神杀神，
见
佛
杀佛，
神挡杀 神，佛挡杀佛，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去菜市场哈，会摔倒啊，然后呢，这个赶火车会哭啊，那这个就是很奇怪的这些种种啊。而且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过去对不对？徐小欣还会嘲笑诈骗的受害人啊，嘲笑谁？嘲笑我，因为我曾经被诈骗，对不对？那当然，我透过法律途径把被骗的钱都拿回来嘛，然后我也是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我特别痛恨诈骗集团，我也对诈骗的受害人很有同理心。但徐小欣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他就是嘲笑诈骗的受害人说啊，是因为你们笨，因为你们贪，所以你们才会被骗。哎，结果现在被人家发现他周遭啊有诈骗集团出没，我真的觉得哇，他的是非道德观真的是扭曲神奇到一个极致啊。啊，好像呢是这个从异世界异次元来的是非道德观念。嗯，
怎么说呢？
一般的人都是说，我们要这个保护，要协助诈骗的被害人，好，那去谴责诈骗集团。
对，
徐小欣反过来，他呢这个嘲弄谴责诈骗的被害人，然后再帮助涉案的这些亲友啊，协助他们度过资金的难关。
金元，
虽然他现在说哦，他没有证据指涉他本人有涉入诈骗，可是奇怪了，你以前不是拿几张照片就把人家连连看，
是，
对，那现在人家是跟你不只是有二亲等的姻亲关系，
是，
甚至有跟你有资金的这些相关的连连看，对，那你又说这跟你无关了，怎么有这么扭曲的一个人，从来不讲道理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用检验立委的标准检验他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你们没有证据不能讲我这样，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像这样子的人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在政坛存活的呢？
嗯哼，是这个前提，这个最后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如果徐小欣真的有一套是非善恶的价值观念，而这个东西他把它放在他的政党的立场或者说他的政治利益之上，那这个提问才能成立。因为在我看来，我认为，我当然个人是认为说，其实很多时候他基本上也是在以他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为一个出发点。所以接下来要请教亮君了，因为其实我想这件事情大家也都虽然案情有点复杂，但整理到现在大家都跟得上。那除了徐小欣的说辞前后对不拢之外，那徐小欣本人他是包含说他之前展现出一个很强烈的切割态度，包含他说哦，如果他的这个先生有涉案的话就要离婚，好，一定这个案情到哪就要切到哪，好，就要离婚，
太可怕啦。
那这个周末的时候他跟一些国民党的这些议员委员好到花莲去，那在花莲的时候呢也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那徐小欣在这个地方也展现一个很大的情绪的转折，就是上一秒刚刚还在室内啊，跟记者接受访问都很正常的说不好意思，我时间真的要到了，时间真的要到了啊，因为看傅昆萁可能这个他们车来了啊，就一走到户外呢，看到傅昆萁就哇哈哈就啊这个倒到傅昆萁的怀里开始痛哭，我真的没有，所以看起来他自己也是很为自己的处境抱屈了，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受害者这样，但包含刚刚阿美有点到，就是说，那可是到底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徐小欣没有交代清楚嘛，那到底这个前后时序怎么样？你们是什么时间点，去所谓包含说夫家，包含徐小欣去金援这个徐小欣大姑呢？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徐小欣还没有讲清楚嘛。那因为如果你们早就觉得说他们有问题，你是受害者，但是到了去年为止还有工作上的往来，还有合作嘛？所以他觉得说，那这个时序到底怎么一回事呢？那你怎么样看待？因为徐小欣今天也有讲说，哦，他昨天这样子，瞬间的痛哭，是因为他刚好最近这个生理期来，所以情绪波动比较大。所以你怎么样看待徐小欣现在他在所在的一个处境呢？跟他定位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不太知道他为什么要把生理期这件事特别拉出来讲啦，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觉得情感上他很受伤的话，那跟有没有生理期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那拉回来讲，就是说 徐小清的这个大家最近在关心他们家人的这个案子，我要先讲第一个是大家现在在检视徐小清的这些不管是他跟他家人的来往，然后或者是大家他出来回应的这些说法，大家去对照他有没有前后矛盾，其实大家都是用徐小清以前检验其他人的标准来检验他，其实一模一样的。他以前也常常看图说故事啊，拿着一张图就说哎，这个某 A 有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车子，然后这个某 B 跟某 A 很好，那所以某 B 一定跟某 A 有关系然后就是指责说他跟诈骗集团是绝对有关系，就是这种看图说故事的牵连，他在以前去检验其他政党去检验其他政治人物的时候，徐小清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检验的。那今天换作徐小清自己是这个当事人，那大家不管是网友或者是我们大家去看他说那他自己还跟他大姑完全就是姻亲关系，他又要强扯说这是远房亲戚，这一下子把他切割的太远，想说奇怪，你以前在讲那个柯文哲要护航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时候说整个中国的都是一家人啊，台湾跟中国都是一家人啊，然后你现在又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的这个大姑跟我是远房亲戚，就是他对家人的定义伸缩自如啊，
习近平比大姑还亲啊
对啊，
天哪，
傻眼了吧伸缩自如的这个家人跟亲戚关系
爹亲娘亲没有
习
主席亲
哎呀好可怕
是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呀这当他家人大家真的要小心了，很容易会不小心被切割那主要现在大家关心这个徐小清的问题还是来到一个说徐小清有没有涉入相关的这个案件，这个司法会调查，但是现在大家的质疑是说徐小清你为什么说谎，对，你为什么说谎，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大家讲到这个他大姑涉犯诈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出来就说他深痛恶绝，而且呢他这几年下来都没有跟他的大姑联系，然后大家就去翻，想说真的吗然后大家就去翻啊，就是翻说其实这个大姑还跟他有联系吗，然后也帮他办造势活动啊，然后一直质疑一直质疑，然后徐小清甚至因为其实第一时间是黄杰提出来，黄杰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些质疑，然后第一时间徐小清委员直接还回应说你有什么证据拿出来，你不要就是要不然就是你头脑有问题嘛，对，就是这些回应就是看起来像说我真的完全从来没有再跟大姑保持这个联系，可是后来被大家一一挖出来，然后就在刚刚傍晚的时候徐小清自己也承认，他说确实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碰面，
那就不能算没有往
来，就不能讲说没有往来吗，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要讲这个事情你要做切割或者是说你自己对于家人有这些不法的情事，你也可以你出来讲深痛恶绝绝对法办严查这都没有问题，可是你第一时间就说谎，这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徐小清这么愤怒也这么感到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无赖的人，这个情绪我觉得是徐小清自己要去面对，他第一个他以前过去检验别人的方式大家用同样的方式来检验他，第二个就是你第一时间说谎，你就要为你的谎言负起全责，负起很大的责任。
嗯哼，这个公众对徐小清的情绪是一回事，但是回到政治上面，其实现在大家去检验这件事情也合理，因为徐小清的身份是立法委员，他的先生刘彦礼的身份是台中市的研考会主委，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公职在身，所以当这样的状况发生，公职在身，然后你的家人去发现说涉入了吸金诈骗的状况那当然大家会去问说那你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你 是要把这个过程交代清楚，那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之中呢，包含徐小清也坦诚他确实是有一些金钱上的往来，那大家更会进一步想质问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在当时所知道多少有了这样的金钱往来呢，所以事情我把它讲简单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一个刘向杰还有这一位刘向杰的先生叫做杜秉成这两位呢，也就是徐小清大姑他们这一对夫妇，他现在被检方抓起来是说他们有这个吸金洗钱了，对不起，洗钱诈骗的问题。那洗钱，我们知道洗钱其实是你把别人或自己的犯罪所得，也就是非法的这些黑钱，你要洗成正常的有名目合法的所得嘛，黑钱洗成白钱。那洗钱你需要有钱去 包含说设立人头公司这些纸上的公司，让这些钱去流动嘛，把它从非法洗成合法。所以就说你需要有一个起始的资金来去做这些所谓洗钱的事情。那目前大家所知的是说，哎，徐小新的夫家，也就是刘彦礼他们家族提供了2000万、给刘向杰去可能所以就他们认知里，不确定他们认知里是做投资或是好，反正刘向杰现在就是他被涉入的状况就是洗钱。所以就是说刘向杰洗钱的这笔这个起始资金其中有2000万是来自于徐小新的夫家的。所以那在这个状况下，大家当然会说，哎，那你这个2000万其实并不是单纯所谓家人之间的援助嘛，因为家人已经他的行为现在已经涉入洗钱了，所以这里面金流的往来到底是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们所知的状况到什么程度，大家很自然合理的会问。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我想不论是徐小新委员或者是刘彦礼，其实都应该要去回答清楚。好，这个部分是这两天大家一直在热议的这个徐小新跟他的大姑之间的状况。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其实这几天发生很多事情。上礼拜五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也是蛮夸张的，是有一个国民党的委员，那上礼拜五立法院在表决这个年金改革，因为国民党要把年金改革改回来嘛，就是过去军公教的这个退休俸都很高，好，所以之前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有推了一波年金改革，好不容易，对，当时候各种反年改团体800壮士啊，各式各样的冲撞，各式各样的抗议，最后在立法院把年金改革通过了。那现在国民党因为是立法院的第一大党，所以他们主张要把年金改革改回来。好，那上礼拜五呢，立法院就在表决这个事情，因为民进党要挡啊，国民党要改回来。那在这个激烈的表决大战中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委员他在现场有投票的记录，但是记者后来打给他，他就说我人在中国啊
啊，
你在中国，你在国外，这是怎么同时在立法院里面可以投下这一张表决票的？难不成你会瞬间移动？难不成你会分身？难不成这是一个精密策划的不在场投票？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大家发现啊，竟然是国民党这个卢宪一委员啊，他人当时正在中国参加两岸一家亲的活动，但是在立法院啊，确实在年金改革第一案的表决过程中，他有投下这个反对票。好，所以大家就开始追了，怎么回事？因为等于讲直白点，这得给大家观念，等于是作弊嘛。你就人不在场，你没有到现场，你没有来开会，你就不能投票，讲简单就这样。那你既然不在，那你又投了，那不就是作弊吗？不就是这个结果应该无效吗？好，所以现在大家在追到底要怎么一回事，以及立法院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问因为阿苗也是立志要成为立委啊，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是的，我们都立志要成为立委。好，但是怎么看这样立法院竟然出现这么荒谬？哎，早知道在立法这个不用人不用到立法院就可以投票，就可以参与立法院议事的运作，那我们也不用选这么。
我有四个字哦，请注意音量。太离谱了，
好像音量还是有控制，
要控制啊，不能给大家爆麦嘛，对不对？其实哦，这个我是讲啊，不在籍投票的升级版叫做不在场投票。哈，如果这行得通的话，我讲简单的，蓝、绿、白三党现在赶快表示意见。好，绿已经表态反对了嘛，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卢宪一这张票应该是无效的，哈，要处理。但是我看蓝白现在呢，都说不用去查，哈，不用追究，哈，很奇怪哎，为什么很奇怪？我记得之前这个时代力量有个立委叫黄国昌，好，曾经在立法院里面大声的咆哮过说，是谁帮王金平按表决去的？这是伪造文书哎，啊，赶快承认啊！那现在怎么突然这个需要协寻这个立场呢？我记得伪造文书的法也没有修过啊，怎么以前你说是伪造文书啊？在场的立委帮在场的立委按，你说是伪造文书啊？结果连国都不在啊，都已经出国的人，有人帮他乱按啊？你最高品质静悄悄，我觉得这样子很奇怪哈。那如果你立场转变也没关系啊，反正蓝白现在实质过半嘛，对不对？以后就明定哈，可以帮不在院区甚至不在国内的委员帮忙按。好不好？话讲清楚，大家轻松愉快。以后蓝绿白开会， 立法院里面各留一两个人在那边负责案就好了，也不用假动，不用乙动，什么动都不用了，所有人呢就在自己的选区跑红白帖，轻松愉快嘛。甚至是什么，在会期间你还可以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带着老公去国外度假嘛，对不对？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徐小昕他现在马上可以出国啦，他不需要留在国内去参加开会啦，啊。如果蓝白真心的支持这样子不在场投票，我希望你们赶快去推动，别忘了修改地方制度法，一体适用到地方议会，好不好？不然我跟亮君，对不对？我说为了要开会要投票的时候，要赶快来签到啊，这样才能行使我们的职权，才能咨询，才能投票。大家都傻子吗？是白痴吗？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已经是一个很基本的程序正义的问题了，这跟任何政治议题的立场都无关啦。啊，你们不是说要国会改革，不知道国会改革，结果连国会做票你都闷不吭声，这样的改革啊，我认为啦，基本上就是政治诈骗一场空啦。嗯，
确实，因为这给大家最直观感受，这一定是无效的结果吧？因为竟然有人参与在其中，非常夸张，就可以想象吗？如果这个是运动的话。篮球打一打，突然发现，哎、欸，怎么一队五个人，另外一队六个人，怎么他们全平白无故多一个人，不行啊！啊，怎么这个足哎、欸、足球一边是十一个人，是不是？
对，十一个人，另外一边有十二个人，
对，怎么怎么回事？
对，而且那个十二个人还伸出了脚，把球捅进这个球门里、啊。
没有登记的选手，怎么一个人出现在场上？
啊，竟然还有人跳出来说，这个不用查，查下去倒霉的是裁判。哎、欸，什么东西啊？
因为今天洪孟楷啊，国民党的立委出来说，嗯，这个赶快翻页了，没有必要一直纠结在这种小事之上。我想这根本无效比赛、无效投票吧？什么叫赶快翻页了？然后还拿说啊，对，就像。刚刚阿苗讲的、啊、不要为难议事人员，就是说我如果从比赛重办一场啊，检讨这个流程啊，这样赛务人员太辛苦，我们不要去纠结这些小问题。我说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啊，乱讲一通，这实在是。但是好，刚刚阿苗点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包含大家看到说，哎，黄国昌过去不是在立法院里面，对于这种代投票的事情是非常的。严厉的驳斥，严厉的反对、哦、而且过去发生状况是，这个立委有到院区来、哦、但他可能例如说表决的时候，他人出去上厕所干嘛？他刚好不在议场、啊、旁边人把他按下去，跟这个人完全没有到立法院来，远在国外，那就是不同严重程度。好，但没关系。总而言之，就是黄国昌过去对这样的行为是深痛恶绝，他怎么这一次完全没有发生呢？那讲到这里，又让人想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连在一起，因为上周五表决的是年金改革。那年金改革过去也是黄国昌力推的政见，我相信即便现在去问他你支不支持年金改革，他大概也不会说 我反对，总不会 黄国昌变反年改吧、啊、这也 太荒谬了。好，那、
嗯、不会吗、
啊、不会
吗 他如果反年改的话，他会这样投票吗、
啊、你问得很好，所以接下来请教你的意见。因为像年金改革是蔡英文第一任时候推的，也就2016到2020。那其实这段时间黄国昌也在立法院当立委。那当时他的时代力量对年金改革是非常坚持、哦、年金改革刻不容缓，世代正义。好、哦，甚至当时他提的版本是比民进党跟这个年改会的版本要更激进的，还要砍更多更快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国民党就是要把年金改革取消啊，要把它改回来啊，就要把整个年金改革打消啊。啊、让军工教回去，大家开开心心领之前啊旧的这个退休金的这个额度。那所以现在很多人问一个问题，也是其实我刚刚问的问题，很多人会说，为什么黄国昌你不是挺年改的吗？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要取消年金改革，你默不作声，然后也没有投票呢？为什么你明明可以投票？
有，他有回答你这个问题。
好，等一下让你回答。
好，
你明明可以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你可以守护年金改革成果，但是你居然作弊上官，所以也是我刚问的问题。难道黄国昌现在 变成反年改了吗？亮君怎么看？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啊，黄国昌已经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了。那我们来看说，刚刚吴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说黄国昌到底还支不支持年金改革？那黄国昌委员受访的时候，他就讲说：“我当然支持年金改革，但是不像民进党那么廉价。”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立场，他后面还讲说今天国民党提了这个决议就进去讨论，哦，那这个就是一个议事程序。然后再来他就讲说那这种二元化贴标签的行为应该可以停止了，哦，所以刚刚国昌委员讲的这一段就让我回想到他以前在担任这个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的时候，当时因为反年改的团体然后在这个立法院外面其实不断的聚集，然后在给国会里面的很多委员有很多的压力嘛，哦，然后当时呢这个黄国昌委员在2017年4月19号的时候他发一个文，他说反年金改革的群众堵死立法院公告的出入口，不少民进党还有时代力量的委员到现在还无法进入院区，刚刚一位记者也受到攻击，现在好不容易才进来，这些阻挠行动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也绝对不会改变我们实践真正年金改革的决心。所以2017年的黄国昌委员在立法院的时候针对年金改革是这么的坚持，而且当时时代力量提出来的版本是比民进党更加的快速要去把这 18% 全部拿掉，哦，那我觉得在当时他的立场其实也是一个他当时还讲说哎，这个相信这个扁政府马政府做不到的事情蔡政府做得到，当时他也是支持这样子的改革，可是当现在国民党变成了国会最大党的时候回来提出要重新来去讨论年金改革，要大辣辣的直接在国会里面启动反年改的法案的时候，黄国昌委员却说请大家停止二元化贴标签的行为。不是 啊你投票就是赞成反对嘛，对不对？那你当然一定是二元化，而且在这个议题上面你过去是这么样的坚持，然后你又讲说现在民进党推年金是这么的廉价，我听不懂耶，所以你现在是在讲说你以前支持年金改革是很廉价的吗？我完全听不懂他前后逻辑，再加上他那一天去到现场没有签到没有投票，那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介于支持年改跟不支持年改之间吗？我觉得这沧海桑田啦，但是我觉得跟过去怀抱理想性的那样子的一个主张背道而驰，我觉得是相当相当的遗憾了。
嗯哼，好，这个是立法院上周五为止的状况，但是到了今天立法院又有更新的状况，那也必须很遗憾的跟亮君报告啊，这个要让你感到遗憾的恐怕不止这一桩啊，因为今天呢在立法院，这个立法院今天有一个重点战场，司法法制委员会。司法法制委员会呢今天就在审好，这个所有这个各党关于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提案啊，那包含这个大家有人说啊，这个国会要有藐视国会罪啦，要给国会调查权啦，啊，然后这个要让总统来国会这个即问即答啦，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各党啊，这个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那今天这个委员会，我先讲我的结论跟我的判断，我认为今天这个委员会非常的粗暴，哦，那瑕疵非常的多。为什么说瑕疵非常多？因为其实在立法院里面有许多包含党团包含委员的关于国会改革提案其实还没有完成复委的程序，也就是说今天召开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他其实并没有去会诊整个立法院里面包含民进党党团要提这一个国会改革的法案，包含国民党翁小玲罗志强其实也有提自己的版本，但这些还没有完成复委程序，今天的司法法制委员会国民党的吴宗宪就决定说好，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直接去处理，也就是说还没有进来的通通不管他。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粗暴的地方。再第二个是说今天的这个委员会里面，因为各党在大家记得在年初选 立法院长选举的时候，每个政党都说，哦，我有很多这个未来要推的事情，国会改革是一个重中之重啊，各党都有国会改革的意见。但今天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针对各党提出的国会改革意见，其实完全没有审查啊，完全没有审查。意思就是说，其实今天就是把大家的草案进去，然后在前面，哦，有这个关于程序的发言，有关于大体的发言，后面开始 民进党主张要进行逐条的讨论，每一条每一条针对每一个包含委员包含其他党的提案，好，大家来讲你提的这一条有没有道理，应该按照正常的委员会运行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提案修法立委，好，我的案子送到委员会了，首先提案人要进行提案说明，我这是主张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几条要这样子改，那为什么要这样改，是因为我认为现行有什么问题这样改之后呢我的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我有一个很独到的创建，应该要让提案人先做提案说明，然后接下来就这一条他要改这一条大家各自来表达意见，也就是我们讲的逐常大强的逐条讨论逐条审查，那今天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发生状况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逐条讨论，今天发生状况是在委员会里面招委国民党的吴宗宪就说好，接下来进行第几条，好，在场委员没有人意见民进党说有意见，然后这一条我想怎样吴宗宪好那就保留送协商，好，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样的国会改革条文他招委国民党的招委吴宗宪他选择是不在委员会里面做任何的讨论，也不处理，也不让大家辩论，也不是让大家来讲个道理，你的版本有理还是我的意见有道理，都不讲，就说好，那我们就直接送出委员会送党团协商，大家有意见去党团协商里面讲。那今天一整天下来，关于国会改革的案子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有20案通通都这样的方式，全部就说好，那就不处理，保留送党团协商送出去。那这个部分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很夸张，因为这样事实上你整个委员会等于是讲直接点就好像橡皮图章一样，它完全是走一个过程，在委员会里面不同政党包含民众党民进党国民党不同党的委员没有办法针对法条去提任何的意见，或说应该怎么修，或大家来寻找一个共识，没有，那就是全部的东西都好，我们委员会就送出去交到党团协商，那党团协商如果破局，到时候就是在院会说好，那大家自己来表决。所以今天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是一个完全在赶过场，完全没有逐条讨论，甚至连逐条表决都没有，就完全是我们走一个形式，赶快把这东西送出去，啪出委员会，一天的时间，大家关心的未来，包含国民党主张立法院要去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听证到底怎么样是听证，听证的范围给予什么样的人，是政府官员吗？还是一般人也可以叫来问呢？这个调查跟调阅，调查是一般民间企业的这个商业机密也可以调查吗？还是只有政府部门东西能调阅？这些非常多是攸关人民的这些宪法保障权利的事情，今天完全没有任何讨论，通通送出去。好，我前面前情提比较久，因为这个细节有点多。那接下来请教阿苗，
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就是说很多民间的团体，包含在野党包含小党，很多人都说，要强化，大家会讲一个关键词，说我们希望去强化委员会中心主义，就是说在立法院的审查里面，一个法案如果到院会，因为院会就整个立法院113个委员，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讨论跟表决嘛，那其实就没办法讨论那么细，因为人很多，那委员会里面其实大家可以而且委员会的每个委员都是专属嘛，我就在内政，我就在司法，他对这方面议题可能了解更深，所以过去这个所谓的甚至说学界或者公民团体的一直有一个声音是希望强化委员会中心主义，就让委员会强化审查法案的功能，真正很专业很深入的来为人民把关，但是像今天这样的状况，其实20案每一案通通都没有讨论也没有实质的审查，就是全部送出去，
是，
那这就跟刚刚我们的对黄国昌的疑问其实一脉相承，就是说黄国昌过去也喊委员会中心主义啊，不用讲过去了，今年年初他在讲说民众党要叫蓝绿来面试的时候，他也说民众党我们的这个国会改革的版本我们要强化委员会中心主义，过去因为他自己过去也是参与小党时代力量嘛，那当过去他在上一届担任立委在立法院里面跟民进党这样有冲撞的时候，他认为说一定要实质审查，一定要让小党的意见有充分表达表述的机会，但怎么今天他一样还在小党，但换成跟国民党合作民众党，到今天好像这样子委员会完全不审查也不讨论直接送出去，这样很阿爸的行为他又觉得可以接受了。
这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绝不跟你假道学跟打高空啦，今天呢我们就不谈虚幻的理念了，直接谈好实际上面这些人在打什么政治盘算，看看立法院在做什么，对不对？这个首先结论很简单啦， 大家呢先一起来恭喜哈、啊、国昌老师，不是说恭喜他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啊，恭喜他真的正式站到西瓜比较大的那一边呢。哈、啊，因为委员会中心主义呢跟这个所谓的都通通包起来送政党协商，最大的差异就是，如果通通包起来送协商或是送院会，那就是基本上多数党在主导了。啊，委员会中心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你给少数党呢多一点发言的空间，多一点表达意见的空间，多一点讨价还价的机会啦。所以呢，你是少数党的时候，你一定喊委员会中心主义；你变多数的时候呢，你一定就是全部包起来送政党协商或送院会直接表决，就是这么简单。那今天我有看到、哦、很多蓝白的人在讲说，啊，是你们民进党提案太慢啊，为什么要等你民进党，对不对？等八年的国会都没有改革啊，为什么要等你民进党？其实持平而论啊，这个政治攻防的说法也不能说你错，但是你可以不要等民进党啊，可是你为什么不讨论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嘛。你不要等民进党，你现在就要开始讨论蓝党团的版本， OK 啊，没有问题啊，那你就一条条好好讨论嘛。大家还记得国昌老师正式崛起封神的一战，哦、这个太阳花运动，不就是说要逐条讨论吗？那你今天变成逐条不讨论，好、哦，就是说蓝营他掌控司法法制委员会都不给少数党讨论发生的时候，为什么你国昌老师要去举手赞同蓝营这样的行为？好，我最近看到国昌老师啊，还在数说啊，大家数一数，民进党今天提了几次散会动议。各位，民进党要提散会动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少数。那今天主席主持会议都不给讨论的时候，你要能够为这个法案踩刹车，你就只能散会嘛。所以，国昌老师，你在数民进党提了几次散会动议的时候，其实民进党可以会反过来数你几次在帮国民党进行逐条不讨论的举手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些国会改革的法案，大家去看今天副政党协商的版本，里面有一些法条根本就是还自己打架的啊，通通包一包丢政党协商，其实也 OK 啊，因为多数党就是丢政党协商或丢院会表决比较快嘛。可问题是，以前是谁在说政党协商都是黑箱？以前是谁在说政党协商都是少数人决定事情，没办法广纳真正专业的讨论啊？怎么你现在站到西瓜比较大的那一边的时候，哦，这个大西瓜真的吃得很爽哎、欸，对不对？我觉得讲回来啦，真的你不等民进党，你就不要等嘛。可是你可不可以一条一条好好讨论，把那些自相矛盾的前言不对后语的法条是整理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个什么叫做专业的委员会中心主义嘛？因为这不就是过去我们少数党、我们小党在主张要在委员会的时候讨论吗？大家还记得吗？你去网络上面翻一张照片，那时候国昌委员穿着一件 T 恤，掩着脸，然后激动，几乎快要落泪，太离谱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多数党不给你讨论嘛。那你今天加入了多数党的那一边啊，你也不给人家讨论。那我是不知道这次是抱老鼠冤啦，可是我觉得尤其是法案的审查这么严肃的事情，不能把它变成这种个人恩怨的存在，这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不对的。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年金改革，什么不投票，黄国昌说我没有义务要投给民进党。对啊，你不投给民进党没关系啊，可是人家现在是在问你年金改革啊，年金改革的时候你那个暗灯又不是按国民党亮灯或是民进党亮灯，你讨厌民进党我们都尊重你，这没有关系，民主社会多元意见，可是你可不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去实践你的理念，实践你的理想？我觉得过去这些追随你的小草是看上了你的理想性，那现在你跟傅昆萁站在一起之后，摇身一变，变成了逐条不讨论的一份子。那我觉得，如果有很多小草得知这个真相的话，今天晚上睡前应该会觉得有点失望吧？
将军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延续刚刚讲的啦，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认为逐条在过去你认为逐条审查是重要的，你今天就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质疑、特定政党，应该是说你认为这个核心这个法案的讨论是重要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要去质疑阻挡逐条审查的政党， 而不是去讲说为什么民进党不断的喊散会，因为民进党是认为这样子的不让大家做逐条讨论是会让包含法规的审查，或者是进到政党协商里面之后，其实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针对这些内容去做实质上的讨论，到了政党协商的时候很可能会整个亏灰，然后也有可能最后大家就要不断的来去表决，所以希望能够在委员会里面有一个专业的讨论。那我觉得这个在过去就是时代力量黄国昌委员当时的主张跟诉求嘛，那当然他现在成为了民众党立委，一开始也是这样喊，但是在现在此时此刻却又去说民进党为什么一直不断的提出散会，我觉得这都是互相自我矛盾的。你今天是法学博士，你针对这些法案，针对这些法条内容，你难道不觉得这些应该要被逐条讨论吗？以前大家最痛恨的就是包裹式的审查预算，包裹式的审查法案，大家都希望说在委员会里面可以好好的来谈，但是现在你却成为了那个当初你所最厌恶、你所最讨厌的那样子包裹式审查，不愿意逐条审查的共犯。
好的，这现在立法院、是台湾政坛最主要的一个战场，所以我们刚刚讨论到的其实很多的案件，包含、这个反年改的案子，其实未来后续也会在、委员会里面有持续的交锋。那包含这一个刚刚提到的带头的状况、卢宪一不在场投票，其实到底这个投票会算数还是取消，其实也要看明天、接下来立法院韩国瑜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讲那么多，最重要就是要请大家持续的来紧盯我们的仁爱路四段507号，让我们持续为你带来专业且深入的分析。好，这里是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苗，
我是梁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